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2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要求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5%。川普颁布禁令，禁止创建数码美元。川普签署行政令，公开金艾迪遇释相关档案。众议院通过保护堕胎幸存婴儿法案。第97届奥斯卡入围名单揭晓。罕见冬季风暴袭美国南部，多地低温破纪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3号表示，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投入资金，并重申北约成员国应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目前北约设定的国防支出目标为 GDP 的 2%，但包括美国在内，尚无任何国家达到5%的标准。川普在白宫指出，美国负责保护北约成员国，但对方就未能回应美国的贡献。他强调，北约成员国应该肩负更高责任，将目标由现行的2%提升至5%。目前北约32个成员国每年支出约35亿美元，其中美国分担 15.8%， 和德国并列最大资助国。根据分析，今年6月北约在海牙举行峰会时，可能设定高于 2% 的新目标，部分国家可能接受约 3% 的折冲方案。但对于多数国家来讲，即使达成 3% 的目标，亦都存在极大困难。官员指出，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的压力可能促使北约重新评估支出比例。川普总统23号发布行政命令，全面禁止创建中央银行数码货币 CBDC。 命令指出， CBDC 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个人私隐及美国主权，并明确规定所有机构不得在美国境内或境外采取任何行动开发、发行或推广 CBDC， 相关计划或措施必须立即停止。川普表示，这项命令旨在保护美国民众免于 CBDC 可能带来的风险。此前，前总统拜登曾经指示美联储研究 CBDC 的可行性，唯有该计划因私隐和监管问题受到多方质疑。目前中共已经推出数码人民币，欧盟亦都计划推出数码欧元。美联储就多次表示暂无推出数码美元的计划。主席鲍威尔就曾经表示 CBDC 短期内不会实现。星期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全面公开与前总统金艾迪、前司法部长罗伯特金艾迪及牧师马丁路德金遇释案相关的联邦政府文件。他指示国家情报局局长和总检察长在15日内提交计划，全面解密相关记录。行政令指出，相继隐瞒和金艾迪遇释案有关的信息不符合公众利益，所有相关档案应该公开。川普还决定公开联邦政府拥有的和罗伯特金艾迪及马丁路德金遇释相关的记录，同样符合公众利益。 甘艾迪总统1963年在达拉斯遇袭身亡，至今阴谋论不断，包括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及存在第二名枪手等讲法。2022年，国家档案馆曾经解密近13000份相关文件。1992年立法要求公开所有暗杀记录，但川普和拜登政府曾经基于情报理由延迟部分档案解密。川普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承诺解密剩余档案，专家认为最后一批文件无乜可能包含重大秘密。1月23日，国会众议院以217票对204票通过堕胎幸存者保护法案，要求医疗从业人员为堕胎过程中幸存的婴儿提供与正常分娩相同的专业护理。违反该法案者可能面临罚款和最多5年监禁。共和党称该法案旨在防止婴儿谋杀，而非针对堕胎。民主党议员莫里森抨击该法案残酷，强调部分医疗并发症对家庭造成无法言喻的痛苦。共和党众议员费什巴克就重申，法案聚焦婴儿医疗护理，并非堕胎议题。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堕胎幸存婴儿的生命应该被珍惜，这个是一项人道与人权相关的立法。此法案通过之际，正值全美反堕胎的生命游行在华盛顿举行前夕。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入围名单在美国当地时间23日正式公布，其中《璀璨女人梦》以13项提名成为最大亮点，领先其他影片。紧随其后的是《魔法坏女巫》和《粗犷派建筑师》，两者都获得10项提名。与此同时，《秘密会议》和《巴布迪伦》摇滚诗人分别获得8项提名，并列第三。今年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包括《艾诺拉》、《沙丘第二部》以及《魔法坏女巫》等影片。男主角方面，贝莱迪·寇贝特的《粗犷派建筑师》及《费南坦·托雷斯》都有望攞到最佳演员奖项。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美西时间3月2日晚上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并透过 ABC 电视台直播。这个礼拜，美国南部遭遇罕见冬季风暴袭击。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次风暴带来破纪录的降雪和冰冻天气。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降雪量达5英寸，打破1954年的纪录，新奥尔良降雪量达到8英寸，刷新1963年的数据，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积雪达9英寸，休斯敦地区达到4英寸。虽然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回升至冰点以上，但路面结冰仍然构成安全隐患。气象专家指出，融化的冰雪会在夜间再次结冰，增加交通风险。而严寒亦导致南部多地学校停课，超过1200架航班取消或延误，几十人因寒冷或相关事故丧生，其中德州、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至少7人死于低温暴露，另外有6人在德州扎瓦拉园交通事故中丧生。官方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减少外出活动，以应对极端天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盼尽快与普京谈俄乌停战，普京担忧俄国经济。联合国证实美国明年1月22日退出 WHO。 台政院院长叹政府预算被自杀式删减，要求立法院复议。落雨有助于洛杉矶野火熄灭，市府防泥石流2度受灾。北韩已再派兵援俄，川普称将再次联系金正恩。 沙特王储向川普承诺未来四年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据五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终结俄乌战争，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对俄罗斯由于战争而造成经济扭曲情况感到担忧。川普总统礼拜三在自家社群网站 Truth Social 上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立即达成协议，停止一场荒谬的战争，仲话普京如果拒绝透过谈话结束近三年的冲突，他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回应说，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和华府进行平等且互相尊重的对话。据悉，普京对与川普讨论停火持开放态度，但条件包括莫斯科控制的乌克兰领土需获国际承认，以及几乎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排除割让领土的可能性。川普总统20号宣誓就任，第二个任期的几个钟头后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隔日表示对最大捐助国此举深感遗憾。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一项联合决议，川普如果要退出这个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组织，必须提出一年发出通知，并继续支付世卫会费。美国是世卫目前最大捐助国，提供世卫总资金18%。联合国2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退出世卫的信函，美国将在2026年1月22号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川普指责世卫对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国际卫生危机的处理失当。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指出，在退出过程中，美国政府将停止有关世卫流行病条约的协商。根据这项命令，与世卫合作的美国政府人员将被召回并重新指派，美国政府将寻找合作伙伴接手世卫的必要活动。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23号指责由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大幅削减202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称之为自杀式删减，并表示可能要求立法院对预算案进行复议。这个礼拜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案削减了2070亿新台币，约63亿5千万美元，占行政院原预算的 6.6%，冻结资金高达1607亿新台币。卓荣泰指出，这种削减速度远超过以往，可能导致行政院在8月前耗尽经费。为了应对预算紧缩，行政院已经宣布削减弱势团体福利补贴的一半。卓荣泰强调，行政院有权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要求复议，并正考虑这个选项。他指出，国防预算中有900亿元被冻结，可能影响军事训练及战备支出。去年台湾选举后，执政的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立法院多数席位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掌控，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这次预算争议被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角力的缩影。洛杉矶7号爆发多处野火，断崖大火、伊顿大火逐步受到控制。22号新一处休斯大火爆发，随着天气的转变，这个周末洛杉矶地区即将落雨，有助于灭火，但同时洛杉矶县及洛杉矶市政府亦都严加准备，以防火灾的受灾区域在雨水冲刷之后面临二度受灾。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南加州地区25号进入低压带，预计26号会有2到13毫米左右的降雨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达25毫米，高海拔地带可能降雪。洛杉矶市长巴斯对于灾区可能的降雨发布紧急行政命令，要求公共部门成立应对小组，应对接住来临的冬季雨季。 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包括设置钢筋、混凝土屏障及沙袋、预防火灾区域发生泥石流、土石流，全力清洗火灾区域的残骸碎片，设置过滤系统，防止余烬当中的有害物质随着雨水污染海洋和水源。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霍士新闻》专访中被问到是否会再次联系金正恩，他回答说是的，我会，他喜欢我。北韩就说北韩正在寻求通过核武来对抗美国及盟友的威胁，包括南韩在内。南韩军方星期五表示，虽然北韩已经蒙受损失，而且有部分士兵受到俘虏，北韩仍然疑似准备派更多军队前往俄罗斯，协助俄军和乌克兰部队作战。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说，北韩派遣军队参与俄乌战争已经过了四个月，这个期间发生多人阵亡和被俘虏事件，但北韩仍然疑似正是加速推动后续措施，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北韩亦在准备发射一枚侦察卫星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无立即采取行动的迹象。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月23日宣布，沙特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扩大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寻求深化与一重要盟友的关系。王储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称，美国新政府的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沙特希望利用这些条件推动双边合作。彭博社指出，这一投资规模相当于沙特 GDP 的 55%， 在当前沙特财政赤字和油价波动的背景下尤为引人关注。川普表示，如果沙特达成新的购买协议，他可能将沙特作为首访地，延续2017年的做法。川普仲重申对阿拉伯罕协议的支持，期待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国务卿卢比奥日前亦都同沙勒曼王储通话，强调伊朗及代理人带来的威胁，并探讨两国在中东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下令驱逐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嘅外国学生。川普祭出新关税，推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深圳日本男孩遇害案首度公审，大批日本传媒守候。受害人警告去泰国旅游小心被绑架到诈骗园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许驱逐表示支持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外国学生。这个决定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专家表示，川普的做法目的是清除对国家安全的隐瞒，保护言论自由和正常的生活环境。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似乎针对的是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参加席卷全国的以色列抗议活动的外国公民，他们有时还支援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极端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威胁的行政命令规定，政府在向外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时候必须保持警惕，同时确保获批签证的人无意伤害美国人或者我们的国家利益。这项命令还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外国公民不对美国公民、文化、政府、机构或者对建国原则持有敌对态度，不宣传倡导、 協助或者支持被認定的外國極端分子和其他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資深媒體人唐正遠就表示，我覺得川普簽的這項行政令保護美國基本傳統的價值觀和社會基本的常識不被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其實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都知道哈馬斯也好，亦或是真主黨也好，他們其實都是早就被國際社會明令規定認定的極端組織。而在美國的大專院校，有出現大量的學生居然公開去支持哈馬斯、去支持真主黨的這些言論，這個並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其實是在美國國內發起的一場地地道道的極端主義的輿論宣傳共識，它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性質。所以說，如果美國繼續被很多人，尤其是被一些個別極左的政治人物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披著言論自由的外衣，再大肆地散播這些極端主義的言論，這樣對美國的社會無疑是會導致巨大的國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隱患。那也就是說，川普的做法其實是真正地清除這些對美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的安全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的隱患，那是真正保護或者說是捍衛一個言論自由的一個正常的生活環境。其實早在2023年，川普就表示要懲罰那些反以色列的大學生，並且驅逐在美國校園內支持哈馬斯和其他極端組織的外國學生。川普說，如果你想廢了以色列，如果你同情聖戰分子，這樣我們不希望你留在我們的國家，也不准許你進入我們的國家。我會取消大學校園裡面那些同情哈馬斯的學生的簽證，那些參加支持聖戰抗議活動的所有外籍居民，到2025年我們會找到你們，同時驅逐你們。川普還指出，上一個任期期間曾經簽署過一項針對大學校園反猶太仇恨的行政命令，打擊反猶太主義邪惡禍害，但是鑑於美國的言論自由法目前還未清楚川普究竟將會怎樣去做，因為參加抗議活動而將外國公民驅逐出美國的合法性還未得到檢驗，此舉亦都可能會引起極大的爭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3號有一位網友在 X 平台上傳了一段影片，是一位真主黨官員接受媒體採訪的畫面。網友說，這位真主黨官員承認資助抗議活動是為了破壞西方的穩定。真主黨的官員表示，我們目前正在投資西方國家的抗議和示威活動，尤其是大學生。隨後就有美國網民跟帖說，那就是為什麼必須要驅逐他們。伊斯蘭主義者在西方大學校園創造未來的滲透者，有一天他們將會由內部控制政府。而大部分的美國網民對於這項行政命令都表示支持，他們說跟住落嚟嘅四年将会非常精彩。你唔鍾意哈马斯，而家你就玩完啦。非常好，咁真係一个了不起嘅消息。美国唔需要极端分子同佢哋嘅同情者，返屋企啦。仲有中国嘅网民表示，完啦，咁样就唔能够喺安全嘅地方勇敢啦。這个消息亦都好快传到台湾，由于两岸嘅政治环境，有网友认为台灣應該仿效美國，他們說台灣亦都應該驅逐支持共產黨的人，好希望台灣亦都能夠驅逐那些來台灣搞滲透的，台灣亦都應該跟上，只是驅逐外國人行政命令就得了。觀眾朋友，你覺得台灣應不應該仿效美國驅逐到台灣搞滲透的人呢？如果你認為應該驅逐的，請按一字；如果你认为不应该驱逐的，请按二指。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武立即将中共国排在征税 25% 的国家当中，之后就宣布对中共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就在2月1号开始，亦都大大低过原先威胁的 60%， 令到北京松了一口气。但是23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会同时提出法案， 取消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即是最优惠国待遇。专家表示，川普考虑的是长远策略，国会提出议案分五年提高关税，和川普行动一致，相信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川普的重型武器就是关税，可以报复中共在美国违禁药物芬太尼危机之中所起的作用，亦都可以和 TikTok 的命运挂钩，但是就不影响他说自己期待应邀访问中国。川普看来确实有和中共做交易的意愿，那可能亦都为北京提供急需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包括试图扭转停滞不前的经济，缓和因为中国创纪录的人民币7万亿，即是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导致的和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为什么川普要给北京有喘息机会，对中国只是加征10%的关税呢？微宇看世界主持人陈微宇表示，我想这是基于美国现实情况的一个阶段性决定，毕竟这么多年来美国制造业已经大量流失，要依赖中国入口更深蒂固，那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现状，令美国制造业逐渐恢复到本土制造。如果一刀切直接提高8%关税的话，那对美国本土企业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都会太大。川普具有独特的不可预测性，他将对中共持有不同看法的顾问安排在身边。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多次表示，中共是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而据密歇根州共和党的美国众议员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的声明说，他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苏奥齐共同在众议院引入了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班克斯也都在参议院提出了配套法案。科顿参议员指出，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令到中共受益，但是就令美国损失了几百万个工作机会。这项法案将会全面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改革美中贸易关系，保护美国工人和增强国家安全，同时终止中共对我们经济的操控。那是第一个目的，是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即是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根据法案内容，一旦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国会将不会每年对中国重新认证进行投票，法案将会规定一套新的关税机制。最新的关税率包括非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35%， 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8%， 而这些政策会逐步实施，关税将会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增幅是 10%， 第二年是 25%， 第四年是 50%， 而第五年就达到 100%。 就事件微宇表示，川普做事会全面考虑，有些问题是长远打算，如果这样看，美国国会提出的代替方案所提到阶段性的提高关税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提高 10%， 那跟川普的行动就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而美国国会会不会顺利通过议案？美宇认为，那就取决于中国会不会因为最惠国待遇而同美国之间形成不平等竞争关系，影响到川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川普 2.0 的最重要一条原则就是将美国放在第一位，任何不以美国优先的人士都会被重新任免，任何不以美国优先的政策都会被重新制定，这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标准。我们亦都见到川普近期所有签署的行政令，包括人事任免，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于美国两党来讲，已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中共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来，一方面在国际上哀穷，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优惠政策来扶持，而另一方面又好像战狼一样到处群出声讨， 想要展示自己的肌肉，甚至想要制定规则做霸主。这种双重标准被中共用到怒火纯青，直至到川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伎俩，亦都意识到美国多年以来损失巨大，尤其是制造业。所以只要中共继续用最惠国待遇来占便宜，川普政府是不会答应的。如果法案通过的话，所征收的额外关税收入将会用于补贴受中方报复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同时部分资金将会被分配用于购买遏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侵略至关重要的军需品，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2024年9月18日，一名在中国深圳日本学校就读的10岁日本男仔在翻学途中遇食去世，引发日本舆论哗然。1月24日，案件正式进入公审阶段，同一日以故意施人罪判处被告极刑，疑犯被押解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候审。大批日本媒体一早就聚集在法院外守候，现场有大批警力进驻，戒备森严。日本驻中国大使金灿宪志在北京向媒体透露判决的时候指出，被告是为了在网络博取关注而买刀谋害男孩，这是该案的首次开庭，当日就作出这项决定的情况并不常见。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桂岛宪子和受害者亲属都有出席旁听，而在公审中将会极大程度揭露犯案动机是关注的焦点。综合媒体报道，44岁姓钟的男子被控是疑凶，在案发现场被警方逮捕。即使事发当日是918事变93年，中共相关部门仍然强调该案是属于偶发个案，到而家仲未公布凶徒作案的动机等详情。去年10月，日本外交部曾经透露，中方承诺将会对这件案进行公开审理，同时会依案情进展作出解释。24号上午8点起，已经有10多名日本媒体记者在法院外守候。法院周围的管制严密，几十公尺之外的行人路亦都可以见到便衣警察站岗巡逻。另外，法院的上空有直升机不断盘旋，升级了现场监控和戒备。第二上午8点半，押解疑凶的车队很快就驶入法院，避免和现场的媒体接触。即使案件属于公开审讯，但是就仍然禁止记者进入法院旁听。警方在法院外面拉起警戒线，指示记者在法院对面等候最新进展。缅甸诈骗园区绑架案件频频传出，多国政府都有救援行动。近日，一名逃脱缅甸诈骗园区的台湾男子在接受镜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几乎每日都有新的台湾人被押入来，还有台湾人去泰国旅行就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呼吁台湾人小心，同时请政府积极营救。据镜报报道，这名男子是在这个月中逃脱困境回到台湾的。他表示他所在的园区里面至少还有16个台湾人。他亦都讲出了自己被押到缅甸诈骗园区的经历。原来是经由朋友介绍，要去帮不识的朋友从事加密货币业务。一开始就讲好薪水是成交总额的3%，估计可以赚到80万。工作地点在泰国曼谷，因为是熟人介绍，没想过被人骗。该男子就在台湾飞到泰国，然后手机加入了一个群组，在群组有人通知他会有司机来接他去另一个地方，但是车就直接将他带到缅甸东南部诈骗园区。当初介绍他工作的朋友竟然搞失踪，要他自生自灭。他回台湾之后最担心的是园区里面的受害者，希望透过本身经历不要再有人受骗。他说，无可否认我们是自己笨才被人骗过去，但是我们不是自愿的，没人想去做这些诈骗工作。他回忆说，离开诈骗园区之前见到新来的台湾人， 只是因为到泰国旅行就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他逃脱之后，全凭印象画出诈骗园区的平面图，并且写低几点提醒。他疾呼国人和政府要重视诈骗集团陷阱。他说要特别留意来自东南亚的工作邀请，无论什么工作内容，非常大机会最后是被押去诈骗园区。如果前往泰国旅行，行程尽量不要离开曼谷或者芭提雅。如果需要住宿的话，酒店尽量由自己或者是同行的朋友代订。如果遇到同行朋友临时取消行程，或者同行朋友改变行程要你自己去的话，那就是一大警讯。还有在泰国境内的交通方式，以的士或者请酒店叫车为主，不要相信不认识的专人、专车或者私人司机接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这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在接获疑似个案通报之后，外交部亦都将会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持续宣传，呼吁国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堕入陷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内外交困面临打击，川普或连任三届，普京希望恢复军控谈判球在美国手中。川普退出世卫两组织，谭德赛喊穷，专家评论中共对伊朗送武器，以媒评论区翻车。日本鼓励核武削减，以色列重启核电厂建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中国新年将至，大量民众已经开始返乡，同时中共公布税收数据，经济复苏似乎已经无望。专家认为川普严厉的关税政策对中共将是致命一击。星期五，大量游客大包细包涌向车站、机场，加入返乡过年的大潮。中共交通部估计40日内全国春运旅客人数将达90亿人次，老百姓回屋企和亲人团聚庆祝中国新年。网友发现传统的绿皮火车逼满了人，而高铁上却没什么人，大家都在用最便宜的方式回家，可见经济有几咁不景气。中共财政部在24号公布2024年中国税收比去年下降 3.4%。 此前彭博社报道中国正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将持续到2025年， 这种情况自60年代大跃进以来仲未有出现过。不过2025年的蛇年具有特殊寓意，意味着重生与蜕变，代表着万象更生。有时政评论人表示，中国经济低迷，人心思变，中共的解体速度可能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今年中国很可能会发生政权更迭，迎来新局面。而川普领导着美国打贸易战，中共将面临致命一击。美国国会议员在23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提出取消对中共国的优惠贸易地位。西藏流亡政府组织领导边巴次仁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对中共采取任何严厉的经济措施，因为唯一能令中共屈服的就是减少他们的生意，令他们没办法用一带一路继续大撒币。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美国参众两院如果通过决议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它将造成所有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增加至少 35% 以上的关税，这样再加上目前已经实施的301条款的制裁，也就是贸易不公正所造成的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合金、太阳能板等等的这些，已经是增加了 25% 的301条款制裁，这样 35% 加 25% 就是 60%。这就令川普总统在总统大选中所讲的对来自于中国的产品增加 60% 以上的关税一步到位，这个对于整个中共的出口业将是灾难性的后果，难以想象。另外，中共这个星期再推股市新政策，要将社保、养老保险等基金加入对 A 股的投资，特别针对公募基金和国有保险公司。专家批评中共此举等于冒险，是急病乱投医，结果将血本无归。中共强迫将民间资本，尤其是退休金投入股市，是拿老百姓的命在开玩笑。林述对此认为，中共的各级政府不顾一切的搞基建狂魔进行房地产投资，最后搞垮了中国经济，而现在要引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 A 股进行投资，那就是割韭菜，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同中共撑门面，向那些濒临崩溃的中共国有企业输血。24号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奥格兹提出决议案，希望修改美国宪法，允许任何美国总统在前两个任期不连续的情况下可以连任第三届。他表示这个提议是想表彰川普总统近年来对美国具有决断力的领导。蓝述对此表示，从川普总统他的身体状况和能力来看，完成第三个总统任期完全没问题，但是修改宪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目前共和党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不具备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时他亦未能控制三分之二个州的州入面参众两院的这个多数，所以说这种提议到目前为止应该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了，如果川普总统担任第三任的话，这样这个将是中共和北京领导人不可想象的噩梦。24号普京对俄罗斯一家电视台表示，如果川普在2020年仲是总统，这样俄罗斯可能不会入侵乌克兰。他认为川普聪明又务实，不会做出有损美国经济的决定。同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军备控制谈判。据政客媒体报道，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类谈判符合全世界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现在主动权在美国手中。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有必要尽快恢复谈判，特别是因为军备控制领域的法律框架已经受到严重破坏。2022年初俄乌战之后，美俄军备控制谈判局势紧张，普京在2023年2月宣布 他将终止莫斯科加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仅存的核武军备控制条约。作为反制措施，华盛顿在2023年6月宣布暂停该条约的多项条款。报道认为佩斯科夫的这番言论令人意外，因为在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刚刚表达了相反的看法，称白宫支持乌克兰拒绝和俄罗斯进行军控谈判。但是现在在川普就职几日之后，随着川普多次表示可以结束俄乌战争，莫斯科的态度似乎正在改变。另外，川普在23号公开敦促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石油成本。普京24号对国家电视台表示，他准备在和川普面对面的会谈中讨论原油价格和能源问题，因为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影响着两个经济体，两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事要讨论，包括双方都感兴趣的能源问题。川普20号宣誓就任后，再次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之后，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内部信件中承认，世卫的财务状况会更加严峻，需要冻结招聘、暂缓投资、暂停办公室翻新和削减非必要的出差。2022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了大约 16% 的资金来源。业界认为这么大的财务缺口难以由欧洲国家填补，而在2024年至2025最近两年，世卫的预算为68亿美元，这笔资金的获取面临挑战。谭德塞强调，世卫将改变筹资方式，对成员国提高强制性费用以维持生存。此外，川普亦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谴责这个是不公平的敲诈，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这个亦是川普第二次退出该协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认为，川普上任之后退出世卫和巴黎气候协定，原因是他认为世卫组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政府的全球性的未经选举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大流行期间，川普看到世卫组织的很多行为或无所作为损害了各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世卫亦在袒护中共，因此美国要退出并且停止资助。停止资助之后，他们马上就会面临财务的危机，他们已经开始有些机构精简了，这个是针对世卫组织而言。从巴黎气候决定，川普的立场更为直接，他认为所谓的气候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气候的骗局。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气候的骗局，实际上是左派的全球主义者利用气候变暖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现没有这个气候变暖，然后他们就改称为气候变迁，并以此作为一种工具凌驾各国主权政府，用这个作为一个藉口来影响世界全球的经济。川普亦提出这一点。谢田认为，在气候绿色问题上，美国每年要消耗到上万亿美元，这些钱资助了好像印度、中国这些国家，而中印仍然在继续修建烧煤的火力发电厂，继续污染气候，却要发达国家来买单。川普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决定退出。谢田评论说，川普退出这些世卫和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会有很多的节省，会捍卫美国政府的主权，会节省很多开支。对世界各国来讲，这些被全球主义操控的组织，不管是巴黎气候协定也好，和世卫组织也好，甚至是联合国的话，他们肯定从信用上或从实际操作上都会受到挫折。好似美国退出以后，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亦从世卫和气候协定里面退出，所以我相信这个可能会形成一种浪潮。 加沙战争爆发以后，因为中共对哈马斯持有支持态度，在国内大幅度贬低以色列，引发以色列民众愤怒。22号，以色列主要英文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刊载报道，指出1000多吨导弹燃料化学品高氯酸钠将被中共政府运往伊朗，作为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制品。消息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的西方安全官员言论，话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从中国出发。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在去年打击了伊朗生产导弹推进剂的设施，现在外界传出消息，称中共准备补足伊朗欠缺的导弹材料进行军售。消息引发以色列人高度愤怒，有网友表示，这些船只应该被击沉，他们是伊朗运送战争物资的船，制造袭击以色列的导弹，而以色列拥有能够摧毁他们的潜艇。这些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必须经过印度洋，以色列应该对船只实施打击。亦有网友说，中共和伊朗是一个恶魔叠加另一个恶魔。而在23号，中共驻以色列大使张国平亦在《耶路撒冷邮报》刊载文章，以抨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雅平的关于台湾民主主权独立的文章，遭到以色列网友普遍嘲讽。有以色列人在报道评论区表示，中共正在编制法律，否认他在人权方面的问题。亦有些话，中共大使的文章一派胡言，中共在历史中从未统治台湾。亦有网友直接质疑，中共为什么要对伊朗送火箭燃料。中共大使馆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刊载报道花了多少钱，甚至有以色列人直接留言说，国民政府万岁，蒋介石万岁，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反映出对中共政府宣传的高度厌恶情绪。日本呼吁在实现无核武化问题上与川普政府密切合作，同时主张中俄两国共同参与。23号，川普在瑞士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录音演讲，期间表示愿意推动中俄两国核武裁减谈判，鼓励普京政府参与削减核武军备的谈判，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在川普发布声明之后，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希望促进中俄乃至全世界的去核协议，邀请川普到核爆受害地区查看。而川普在20号的就职演说中表示，我所追求的是带来和平并使人民团结，反映出他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冲突的意愿。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动摇了整个欧洲能源市场，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表示，为了减少政府能源组合的成本，意大利已经准备好重启核能发电。在这个之前，意大利已经禁核近40年。这次重启核能使用引发外界关注，政府表示希望在2045年底前建成多达10座新核电厂，以满足国内的基础电力需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卢比奥出招，中共心惊胆战，中共拿退休基金炒股，普京重掏苏联旧路，川普再挥大棒，外界聚焦川普重塑中东，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下个月起诉尹石月，日语那国岛将部署导弹部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 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就任两日来召开四方会谈，致电菲律宾外长谈南海问题，并宣布出访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这三大动作预告了中共接下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川普就职演讲时誓言拿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甚至不惜出兵。话音未落，卢比奥23号宣布上任后首次外交show，由下个礼拜起访问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及多米尼加。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话：卢比奥首次出访选择中美洲，这个显示他有几认真看待这个地区。中美洲是美国后院，卢比奥出访的几个国家中，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还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美国重视中美洲，同中共密切相关。中共对于巴拿马的渗透有60%以上的掌控权，所以对美国来讲，尤其是在后院，这个是绝对不会容许的。另外再来就是中南美洲，台湾是中美洲的主要盟邦，都被中国掠夺，或者是透过军情外交非常严重的渗透。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的势力渗透它的后院，所以卢比奥上来之后，中南美洲反而会形成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外交重点。美国会做清理门户的动作，对中南美洲这些是中国支持下和美国对抗的国家进行清理，甚至不排除要这些国家必须表明立场。卢比奥也都关注印太，除了上任第一日就举行四方会谈外，还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讨论话题包括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卢比奥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及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余中基将军说，这个是在对中共释放信号。卢比奥特别和菲律宾外长通电话，表达对南海菲律宾的坚定支持，这个当然就是要对中共释出美国绝对会介入的强烈信号，尤其在黄岩岛周边。黄岩岛是中国在南海最后一张拼图，黄岩岛如果再被中国占领了，等于占据整个南海最重要的三角，它从三个点形成面的控制，就会对南海具有全面军事掌控，所以美国势必不会被中国得逞。中共一家自媒体形容说，新国务卿参与的四方会谈确认将推动印度主办四方领导人峰会，这个意味着川普可能很快访问印度。原本印度最近和北京达成边境稳定协议，关系似乎正在改善，现在看卢比奥似乎正针对中方建立包围网，反北京极可能成为他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令人极为担心。这家自媒体说，这样一来，川普任期下中国可能极要承受关税造成的经济冲击，又要忍受美国及其盟友合伙围堵造成的孤独和焦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